对，当然，
目前这个市场中呢，我们相对来说还是少数派啊。实际上我们从六月份就开始讲再平衡，我觉得六月份呢，应该说市场还是相对五月份有一些这个变化的。五月份大家看到的是基本上只有这个硅基上游啊有这个赚钱效应啊，但是六月份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像这个非银金融对吧，尤其是这个券商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在应该说都是算这个碳基吧，但是它分散在像医药啊、像消费啊、各种价值的这个老灯股里面啊，也都有一些啊就是阶段性的这个表现。那么当然客观来说的话，总体来说市场还是认为主线在这个科技，尤其是这个国产的啊算力也好、芯片也好和这个半导体设备也好啊，那么我们就这个也是 OK， 因为我们的再平衡实际上我们就是参考21年当时是核心资产首先先缩圈，缩圈的过程中的话，其实那个时候宁组合是最强劲的，其实我当时那个时候我的观点就是从毛指数转向宁组合，所以21年当时宁组合是最强劲的。但是同时呢，就是呢这个21年股市还没走熊啊，红利资产和微盘股也开始上涨，它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刚开始的时候红利微盘肯定是会走的，就是说是弱一些啊，宁组合会强一些。但是呢到了21年的这个四季度，我们要注意新能源就是由下游、中游、上游依次见顶啊，比亚迪先见顶，然后是宁德啊，然后最后就是说是碳酸锂的股票也不上，碳酸锂其实就是到22年才见顶，但是碳酸锂的股票是领先的。所以这块我们也要去注意，因为现在市场基本上也都是在往这个上游走，它行情可以演绎的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剧烈一点啊，幅度有可能比较大，但是时间来说呢会短一点，所以这个就看大家资金的这个属性了啊。我们总体来说呢还是会选择平衡一点，但是客观来说的话，不同的资金情况不一样，还是有大多数跟我们交流的资金觉得呢他宁愿去选择右侧啊，哪怕最后波动比较大，但是如果有强的这个浮盈在比较好的去把控一个回撤的话也是这个 OK。那么当然也有些这个机构认为就是说也未必啊，在这个三季度啊，更不要说在七月份啊出现很大的这个波动，这个呢客观来讲的话呢也没有办法精准的去判断。但是我自己认为呢海外有一些这个潜在的风险，因为我们最近去看的话，第一个我们说从这个我们自己之前有一个就是简单的就是说是三因子啊，从这个三因子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最近呢都发生了一些边际的变化。哎，比如说我第一个因子叫估值啊，是不是这个涨不动啊，现在就是 SpaceX 这个 IPO 看起来的话上市以后就涨不动了。然后存量二级市场呢，英伟达、谷歌这是两个市值一哥二哥，看上去目前看上去啊好像有点涨不动。那我们要继续再观察，但是至少整个七姐妹它是涨不动。那么这些当然它有它的原因，那我们再看 OpenAI 本质上就是说之前的年初的估值大概是8000多亿美金，那么现在意思就是说要10000美金 IPO 好像也很难，那等于涨不动啊，等于市场就是说不认可它值10000亿或者接近10000亿对吧。那么唯一的好你说 Anthropic， 但是 Anthropic 的话反正最近市场的这个传的也没有说它到时候 IPO 的这个事实能够再上修。那么之前有一个类似场外交易市场，大家用稳定币去交易，看上去这个价格也没上升。所以呢总体来讲啊，我觉得就是说呢这个美股的这个科技龙头天花板公司是有这个滞涨现象的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呢只是一个迹象，我们有的时候边走边看，有一些龙头公司它震荡一段时间它又上升了，但是我总体觉得就是说呢需要很强的催化，你需要就是说下一个应用啊超预期，大家就 AR 再超预期 ，CapEx 超预期啊，否则的话它是个缩圈的过程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技术迭代我们也要去观察。虽然说我们一直说这个 AI 它一直在迭代在迭代，对吧？谁也不知道下下来迭代在哪里，但总体来说现在我觉得边际上还是美国啊，我认为还是有一些边际的变化，比如说新的大模型，不管是 Anthropic 还是 OpenAI， 现在受限制了。第二个就是说东大很强啊 DeepSeek 对吧，大家很喜欢的智谱，这都是很强啊，冲击他们的这个 这个利润率，但他们的后面的这个收入也要放缓啊。然后这个过程中收入的话，就影响他们就是继续投钱啊，技术迭代啊，对吧？因为这东西都要砸钱的嘛。或者你就是融资，但是融资现在 OpenAI 的这个融资也受限，那这个阶段性也会有这种影响啊。反正到目前为止，这个我看没有人出来澄清。那个就是什么那个股东呢，就是那个软银也是就是说是前面见顶下来，一直没修复啊。按道理来说，现在该澄清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无风不起浪吧。就《纽约时报》讲它 OpenAI 这个融资受限，而且 OpenAI 还打下个战，那打个战，那也影响 Anthropic 的这个收入的预期，以及就是说可能它后面的这个估值也上不去，那么影响它的这个融资的量。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美国也有一些公司说，哎，我现在也要控制 AI 预算了，我也不说全部用你这个 Cloud，对吧？甚至就是说是这个 Codex 啊这些。我们也要用一点这个 DeepSeek 质谱啊，或者其他这些模型，所以它也会影响啊，就是说这种贵的这种模型，它的这种收入预期，哎，和就是未来再去投入的这个预期，蛋糕它可能是一个收缩的过程哈。那么这个是第二点，技术迭代受限，收入增速放缓。第三个就是流动性收紧啊，现在看起来的话，至少全球的这个市场大多数资产认为，降息没了，收紧是大趋势，收起次的问题。你比如说黄金、白银、数字货币、日本的国债啊，主要国家的债券、欧债，恒生科技这种都是属于美元流动性敏感资产，都是熊市啊。你如果说后面不一定加啊，或者怎么样，它不会走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个加息已成定局，是加几次的问题。当然有人说是不是真的加三次，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加三次也不奇怪，反正就是美元宽松盛宴已逝，后面是持续收紧。所以我说，就是对这个美股的环境啊不好，估值透支，迭代放缓，流动性收紧啊。那么是不是说一定见顶？这个不好说。说实话，这个没有必然性，只能说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了。你如果说这个过程中稍微有一些资金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来一波很大的回撤，构成一个今年年内的顶，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概率是不小的。所以呢，我们对这块美股科技，我们可能会偏谨慎一些啊。当然这个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啊，也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自上而下，下现在环境其实不好。那么这个事情呢，虽然说我们是很看好中国 AI 产业的，但我依然认为，如果说美股科技啊在后面出现一波很大的回撤的话，对于 A 股科技的这个风险偏好、估值这个贝塔，我认为还是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说看空这个 AI，但是呢，我觉得美股的这个风险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忽略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点再平衡啊。那么科技配啊，我们看我们这次进股组合啊，我们庞家军总重点的公司也好，包括我们这个通信啊，这个计算机科技的，我们也配啊，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哎，我们说这个老灯股啊，食品饮料也好，这个互联网也好，家电也好，医药也好，我觉得相对来说平衡一点的话啊，可能是一个风险收益比还 OK 的组合，不一定弹性最大啊，弹性最大那你肯定全部是要科技，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呢，我自己觉得可能需要注重一下风险收益比，总体来说自上而下看环境。哎，没有这个，咱们说那个四五月份甚至6月份好啊，总体观点就这些哈，啊，下面我们就是我们的大科技负责人啊，也是我们所长助理电子首席庞家军总讲讲他的这个月度进股。
谢谢主持人。我这边呢是电子组分析师江庆慧。我这边为大家带来一下我们这边关于金谷亚克科技的一个汇报。那么亚克科技呢，其实是一个以电子材料业务和 LNG 保温绝热板材业务为主发展方向的这么一个公司。那么电子材料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有半导体前驱体、光刻胶和配套、电子粉体以及特器等等。那么在前驱体这一块儿，其实是因为它和我们说最近的高景气周期这个行业存储呢，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那么 具体的这一块业务，公司呢其实包括 HiK、硅基以及金属材料等类别，品种呢其实是非常多的，广泛呢用于 3D NAND 的 North Flash 等存储芯片以及 DRAM 的这一些内存芯片，另外在先进逻辑当中也有应用。那目前公司前驱体的营收已经是全球第三了，而且形成了一个前驱体再加材料输送系统的一个协同的规模效应。那目前的话呢，客户是已经覆盖了全部国内的主流芯片厂，那并且在海外的这个主流的存储原厂当中呢，也获得了份额和突破。同时，并且在积极的推动一些新产品和新客户的导入。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马上就会有两存的一个上市啊。那么，其实公司也会伴随国内存储龙头的企业呢，一起进行一个成长。那目前的研发投入其实已经构建了中国和韩国一个双研发部门。那么国内这一块呢，会以江苏仙科为主。那江苏仙科的这一个相关的产品呢，其实已经陆续的通过了国内客户端的一个测试和验证。那么产线呢，其实转入了一个批量的试生产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一块其实也能够看到，就是因为整体的这样子，行业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景气度，再加上一个全球包括国内的一个扩产，那其实呢是不断的推升公司在这一块业务上的一个营收，以及能够带来一个非常充足的材料需求的增量。那作为一个电子材料平台型的企业呢，就会持续的受益于此。此外的话呢，在 3D NAND 的这个堆叠层数逐步增加的一个路径下，其实很多会提到说一个以木代钨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技术路线。那么这一块的应用其实在一个加速落地的。那公司其实也保有木前驱体的一个产品，那么受益于高端 NAND 的结构的一个变革，其实也能够实现一个持续的放量。另外呢，公司还有氧化镓。高纯镓由于出口受限，那借助呢以镓基的这个前驱体作为出口载体这种模式，呈现出了一个价差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并且在供给收紧的一个双重驱动下，它的这个盈利弹性会非常的好。那从这一块来看呢，其实公司在这一边的布局呢，其实是非常完善的，有望随着整体行业景气度的不断向上而不断的获得一个持续的收益。另外，在光刻胶和电子特技以及硅微粉方面呢，公司都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进展。在胶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是 TFT-PR 光刻胶和 OCPS 这个封装透明的光刻胶，这一些呢，其实都已经是有一个多个品类了。那么，而且也在持续开发出彩色光刻胶的一些关键原材料，包括色浆和树脂等等，正在积极的推进一个下游的验证。此外的话，在电子特器方面，公司的特器产品主要是六氟化硫和四氟化碳，那年产能呢分别是在8500吨和1200吨左右。那么在稼动率方面，其实也是已经完全满产了。那么国家电网以及特高压直流工程这一块呢，它的一个大规模的建设和投产，将会促进公司这一个六氟化硫这个绝缘气体的一个大量的需求。此外的话，内蒙古这个项目也是建设的非常这个顺利啊，那么也可以满足增量市场的一个需求，不断的扩大我们这个电子特器这一边的营收。在硅微粉方面呢，公司这一块主要借助于华飞电子，那这个业务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健增长的，并且在积极推进新产品的下游客户端的一个应用。那目前的话呢，其实原材料产线建设完成，那雅克先科成都的年产是2.4万吨的电子材料项目，并且已经有9条产线转入了一个批量生产，能够为下游，用刚才说的华飞电子来批量提供一个半成品的球形硅微粉。那这一块的话呢，也会是在我们下游包括封装材料等等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应用。那另外公司还有 LNG 这一个保温材料这一块，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健的这么一块，能够提供稳健的一个现金流，包括就是持续的这么一个营收的收入。那综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公司会完全借助于半导体产业向上的一个周期，尤其是存储一个非常大的高景气度周期以及先进逻辑的扩产，那不断的获得订单，不断的在这一个材料的提供里面呢，来获得更多的一个收益。非常建议大家积极关注公司。谢谢。
啊，各位投资者，我是马晨东啊。那我们通讯组在7月份放的新股依然是中继续创啊，也是连续多个月的这个新股放的续创。那么进入到7月份呢，我们觉得主要还是要关注以下几个点吧。那么第一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整个产业周期或者说整个行业业绩的一个加速。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呢，去年10月份以来，整个数据中心对于光模化的需求量的这个需求啊，提升的速度迎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加速啊。那整体的供给的情况呢，很多这种上游的光模化的一些芯片、一些这种无源器件啊，包括还有一些配套的一些材料啊，整体的这个生产呢，它是远远达不到这个需求提升的一个速度啊，物理生产方面的这个条件的制约呀，实际上造成了整个行业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这个呢是制约整个光模化行业啊，这个去年四季度包括今年一季度啊，甚至二季度整体出货量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啊。所以其实大家一直说这个光模化行业似乎业绩这个没有我们需求数啊算出来这么好，那么爆炸啊，还是是个供给的一个约束。那么到了三季度呢，实际上经过了这个三个季度这个短缺的一个情况，很多环节啊，很多厂商他们这个扩产之后啊，基本上三个季度之后呢，产能都会逐步的去出来。那么包括说这个比较缺的一些光芯片，包括一些这个珐琅玉选片啊，还有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可能这个配套一些这个模拟芯片等等啊。这些在这种今年下半年之后呢，都会逐步去缓解。那一旦缓解了之后呢，整个行业的逻辑就要变了，就是从供不应求逐步走向供需去匹配啊。一旦供给能够跟得上这个需求加速这个态势啊，整个行业的出货会迎来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啊。所以三季度相比二季度，我们觉得就有机会迎来这个拐点，整个行业的这个释放业绩的这个能力的话，也会迎来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如果去年10月份以来呢，就是说大家在光的这个投资里边更多去寻找上游的材料、设备啊、芯片，那么我们就到三季度呢，其实应该更多的去演绎这个模块本身了啊，这是一个很大一个变化。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那么近期续上这个调整呢，也是大家说啊，7月15号之前很多公司这个要发业绩预告啊，那么市场上通过一些调研。有一些这种调整，这个公司二季度这个实际出货的一个预期啊，可能觉得业绩比之前大家想的要稍微差一点啊。那我们觉得呢，就是说不管短期的里的这个二季度相比于一季度里的业绩环比增速是这个50、40还是30，实际上这个东西不会，第一呢不改变大的一个趋势，第二呢实际上你从绝对值算出来也就是几个亿的一个利润啊，相较于公司这个整体这个。全年的利润额呢，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小的，只是说近期呢，整个市场不太好啊，那么又传出来了公司可能这个业绩环比增速呢稍微放缓，所以就造成了一些短期比较大的一个下跌，那我们觉得这个是短期的一个扰动，不改长期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所以调整之后呢，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逢低加仓的一个这个时机啊，那么7月15号之前呢，我们可以静待一下公司这个。最终释放的一个业绩，而且这个业绩里边呢，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啊，就是整个行业供不应求之后呢，由于就像本身这个供应链能力很强，它可能实际上它一个出货份额相对于之前是在提升的因为有商的话，可能整体的供给会更缺所以二季度在公司供应链已经非常强劲的这个情况之下，释放出来这个业绩可能是已经是完成这个份额提升之后的。那么到了三季度，行业一旦说供给没有那么缺了，那公司的这个携带的比较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带来一个出货的一个加速呢，这个弹性应该是非常大可以去期待一下。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在7月底前后吧，徐总也有机会这个逐步去登陆港股那么这个后边还是会有持续的一个催化。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还是从行业层面啊，实际上，对于明年的整体的盈利预测呢，大家给续上还是比较高的，本质上呢都是从资本开支增速以及行业这个需求层面，去推导反向推导而来的，那并不是由云厂商实际的下单去自下而上的去加成的，那么到了7、8月份呢，实际上呢，那么云厂商会逐步的把明年的订单给落下来。今年下半年的采购呢，会直接去采购，同时呢，给到明年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指引甚至不是指引呢，甚至就是一个订单了那这个事情一旦去落地之后呢， 那么估值呢就可以逐步切换到明年啊。那么这个基于明年的这个盈利侧，这个旭创可以说它的估值在全球的 AI 硬件里边都是非常便宜的几个标的之一了啊。所以一旦完成这个估值转化啊，那么公司的这个估值上修的空间那就是非常巨大啊。所以我们觉得7、8月份呢有机会迎来旭创的一个主升浪。所以基于以上这三点吧，啊，这个分别是这个行业层面的一个业绩加速啊，公司本身的这个业绩和这个港股上市的催化剂，以及这个估值的一个向明年的一个切换啊，我们觉得旭创在7月份依然会迎来一个不错的表现，所以这个7月进股依然放在中继市场啊，那也欢迎投资者跟我们去沟通，感谢。
哎，各位领导好，我是东财集团这个冷阳，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也是持续看好这个海光信息，然后海光这块呢，其实我相信就是国产算力啊，就是说国产链现在不能说就是说要超越海吧，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齐头并进的一个这个整个 AI 的变局，包括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啊。今天其实像另外一家的这个芯片龙头。韩伟基也是站上了这个1万，是非常标志性的旗舰。后面的话，像这个长鑫、长城他们的上市，应该也都是在路上啊。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其实今年其实是一个这个国产算力的一个大年。过去的话，其实大家很容易把这个国产算力呢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是海外的一个土壤，然后它是一个强预期、弱现实。海外呢，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强现实、弱预期，会有这样的一个划分，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从今年开始，我觉得整个这个情况会大大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主要体现在呢，主要就体现在这个今年的这个业绩会持续的释放，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呢是，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全球性的这个缺算力。不单单是说这个国产，就是不单单是海外那边，国内这边像过去其实怎么说老看到这个海外这边一直在投，但是国产的话，国内的话一直就是好像没什么声音，一直没有怎么投，但是呢，实际上从今年开始，无论是字节那边阿里那边各大厂，他们的这个投入，他们的这个整个这个投入的坚决度，包括他们的这个整个预算包括实际的一个招财。都在持续去开展。我们这边其实也了解到非常多的一些情况，就关于这个字节，就关于这个各大厂他们对于这个国产基金的采购，所以就是说，相当于一眼总结的话，那就是国产芯片今年是要开始放业绩的，今年是要开始放业绩，那么在这个放业绩的过程中呢，我们说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什么标的？最好的是什么标的？肯定是有龙头。寒武纪、海光这种为代表，那这里面我为什么会选择海光呢？就是核心的原因呢是这个海光这家公司相对来说寒武纪，是有一点滞涨这个其实这两家公司不能说谁好谁坏，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目前来看海光是相对比较滞涨一点的这是一个核心点。其实它今年的出货呀各方面。并不比寒武纪要弱并不比寒武纪要弱这是这个海光第一个点，在整个大背上下，第二块呢就是它的这个 CPU 的逻辑，就海光它的这个 CPU，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CPU 很有可能是下一个阶段的这个内存就下一个阶段的内存，因为我们说内存现在存储非常好，它的一个本质呢，我觉得对本质来讲就是在这个。大模型它是一个自回归的模型有过去的这个大模型，GPU 是算力为主，但是大模型在做推理的时候，它在 decode 的阶段，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往上蹦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你需要不断每蹦出一个字，它需要不断的跟这个就是每蹦出一个 token，它这个 GPU 的计算单元和这个显存之间会需要不断的进行这个不断的进行交互，这里面就产生了大量的显存带宽的需求。然后因为大模型本身它需要通过这种 KV-cache 的方式来去把这个计算的一个复杂度去降维，所以说带来了显存容量的这个需求。 然后又由于这个大模型本身是不具备这个记忆功能啊各方面的，所以说呢，就是你需要一些很多的存储去把很多的一些任务记忆，包括一些过去产生的这些数据能够记录下来。这几个其实都是从大模型本身这个根源来讲为什么会需要这个存储？那么 CPU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往后面去看，这个大模型包括光模块实际上也是大模型，它越来越大，一张卡一个服务器它慢慢装不下了之后，它才需要更多的卡来去装，更多的卡那就涉及到张量的定型，涉及到张量定型，那就涉及到这个多卡之间的协作，多卡之间协作涉及到这个光那CPU 这块实际上是后面的一个很大的逻辑，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单一的大模型它的智能，在解决它的这个智能的能力，其实已经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了。如果你单纯的去突破一个大模型，把这个模型本身的一个参数量、激活参数量做得很大，那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点大材小用，而且成本也非常高。所以说，现在整个产业界，包括前段时间也是在热烈的讨论，就是说从 token maxing 到这个就是疯狂的烧 token，到什么呢？到这个 token 的这个如何让 token 的价值体现更高？其实产业一直在想，就是如何把这个成本包括整个性价比做出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呢，我通过 agent 的方式，就是我与其是一个模型去解决所有问题，去解决这问题，我不如说我用多个相对小的模型。那经过一定比较好的这种编排框架的搭建，以及这种顺序啊，包括 scale 啊等等的一些方式，我们来去更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更有性价比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也是什么？这个也是最本质上的 AI 现在发展最本质的一个计算需求。这个计算需求是什么？是串行的逻辑，它不再是过去这个 AI，就相当于从23年开始到26年上半年讲的一个核心逻辑是，AI 计算或者 GPU 的专用计算取代 CPU 的通用计算。那么现在其实到了这个节点呢，我们发现，随着 AI 后续的发展，那在 AI 这种 agent 化或者是 N 就是工程化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 CPU 的这种核心的这种计算能力又被提上日程。后面的 AI 可能是一个。应该会是一个 CPU 加 GPU 并驾齐驱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这个也是从这个最本质上的这个计算逻辑或者是大模型的算法本身算法的源头来去决定的后面 CPU 的一个需求这个它我花的时间比较多，但是核心其实想要表达的一个点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存储。内存包括这个光，都是因为大模型这个算法本身的原理告诉我们，或者是来指导产业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这种大模，需要一个这种更多的存储，是需要更多的这个光模块。那么实际上后面 CPU 也是随着这个模型的发展，从这个算法的源头去决定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 CPU。那我们说，那能不能看到涨价呢？能不能看到这个货的拓展呢？实际上，为什么说7月份又开始推这个金股呢？有2重的催化。第一个呢是全球这边实际上像海外的这些龙头，其实纷纷都在涨价，这边的涨价的确定性也非常高那么第二块呢，就是说可能到7月底8月初这个全球的这个 CPU 的龙头他们也会陆陆续续把业绩释放出来所以这块其实从强现实来说，海外的这种 CPU 也逐步的会走入这种强现实。那么国内的话，实际上，无论是这个各大厂吧，他们对于这个海光它的一个这种 CPU 的一个采购和这个需求，也都现在就是前段时间也都逐步的有了一些体现所以说，也是已经到了这种对产业兑现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不只是说我们刚刚天花乱坠的这个算法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些东西，更多的其实现在无论是从涨价还是订单也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这种 CPU 的这个需求和趋势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对于海光他们后面也应该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业绩才去兑现出来，所以就是说总结来说，首先国产算力这个大的 beta。 韩永吉作为龙头，他已经做出了这个表率。那么海光作为这个，其实它也是其实出货量啊，包括需求，其实并不会说少于韩永吉的这样的状态。实际上，它也是相当于有这种跟随的一个能力，包括业绩上也会持续的去兑现。第二个呢，它主要是 CPU 这块的一个叙事呢，也包括这个实际的订单也开始去持续的兑现出来。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海光就是它单纯的 CPU 那块，其实整个市场空间也不会说少于这个自己的这个 GPU 或者 DCU 那一块啊。所以总结来讲，就是对于海光来说，我们说是这个国产算力芯片以及国产 CPU 的一个双龙头啊，双龙头的一个地位啊，还是值得非常持续重视。以上就是计算机组的这个进口推荐，也欢迎各位领导对于海光，包括国产算力、算力租赁啊，以及一些像有些设备公司我们的推荐，有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联系中材计算机团队。以上。
好，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东财飞银组的汪云婷，那我来汇报一下我们飞银证券板块的7月金股中信证券。那首先说一下行业的一个观点，我们当下还是非常的看好证券板块的一个前景。那我们之前也一直反复强调的一个逻辑，就是说这个券商的行情，它往往遵循的是一条从估值、政策、宏观的三重底的共振，再到盈利兑现的一个传导链条。那当下我们认为这个三重底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估值这边的话，板块的 P/B 目前还是只有1.25倍，处在近10年大概10%几的一个历史低位，而这个券商的 ROE 已经回升到了7.3%，创下了22年以来的新高，所以这个估值和盈利的背离幅度是还在进一步加大的。那第二个，从政策端来看的话，比如说这个最近6月的一个陆家嘴论坛也释放了很多的信号，就比如科创板的第五套标准扩容，还有主动 ETF 等等，都是这个制度上的一个红利。然后再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整体也是稳中向好，包括今天刚出的一个6月 PMI 也是重返了这个扩张区间。然后今天刚好也是6月30号，所以看下来整体上半年的这个市场的整体还是非常活跃的，这个累计的成交额达到了317.5万亿元，同比放量了97%，也是创下了这个半年度的历史最高纪录。所以说这个市场的热度也是在向券商的盈利传导，当然这个是短期的嘛，从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行业在包括像客需业务的加杠杆，还有财富管理的转型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些大的方向的一个持续深化，也是在为这个 ROE 的可持续性提供了一个长远的一个支撑。然后就是说在这样的一轮行情中的话，我们认为中信证券作为这个行业的绝对龙头，是我们认为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个标的。那么大家也都能看到，这个中信证券 Q1 是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的业绩成绩单。那我们认为这份业绩它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公司的这个战略的一个前瞻性，包括业务协同性和经营韧性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非常看好这个中信证券，它的一个核心逻辑主要是以下几个观点吧。第一个就是公司的这个战略和国家的这个政策导向是高度同步的，我们都能看到近几年这个新国九条等等的政策是明确的支持去打造国际一流投行，还有包括航母级的券商。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行业的马太效应也一直在加剧，这个最新的利润的 CR5 已经攀升到了50%。那我们认为中信证券作为这样的一个行业龙头，有望凭借它这个全业务链的一个平台优势，成为这样的一个趋势里边最核心的一个受益者。第二个就是从它的战略角度来说，它的战略是非常清晰并且具备前瞻性的。那它过去也是多次通过关键的一些并购和举措去实现这个跨越性的发展，就比如说它早期收购万通、精通去奠定一个龙头的地位，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收购里昂证券开启国际化，再到2020年的话是并购广州证券强化华南的布局。 那当前它的国际业务的收入占比已经突破了20%，包括中信证券国际的 ROE 已经高达25%，它的每一步的这个战略的落地和这个行业变革都是高度契合的，那这也是我们看好它长期成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第三个就是公司的这个各业务条线不仅全面领先，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协同共进的生态。那就比如说像它覆盖了超百万的一个高净值客户，然后包括像机构客户也是非常的领先，所以说它是以客户为中心去打通了包括像财富管理、投行、资管、自营等等的各个核心业务条线，去构建了一个高粘性的一个一站式的服务的平台吧。然后这种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能力，是那些就是靠着单一业务驱动的那些券商是难以复制和超越的。就比如说中信它的这个投行，就凭借这个投行加投资联动，包括像境内外一体化，去形成了这个市场份额，在本身已经领先的情况下又持续的扩大它的优势。然后像自营的话，它也是率先去做这个客需驱动的一个转型，就是把它的杠杆去加在它的大客户上面，而不是去自己炒股票，这样就大大的去增加了它收益的一个稳定性。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对标真正的那种国际一流投行高盛，就可以看到其实中信它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和空间。那它目前的一个总资产的规模大概是高盛的10%几，然后境外的收入占比也低于高盛的30%-40%的一个水平，并且它的这个境外收入其实大多来自于香港，然后杠杆方面的话也是中信目前大概是6倍多，显著低于高盛的14倍多，这个也是很大程度去制约了它 ROE 的一个提升。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差距也恰恰为它这个未来的发展去指明了方向。就比如说随着这个监管的松绑，还有国际业务布局的深化等等，公司也是有望去逐步的去缩小和这个国际标杆的一个差距，然后去形成一个更加高质量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所以综上的话，展望未来，我们就是觉得无论是从这个宏观政策，还是从资本市场改革的环境，还是从公司它自身的一个战略落地和盈利质量来看，中信证券都是有望在这个行业集中度提升和这个平台化的一个生态中去加速迈向这个国际一流投行。那当前它的一个 PE 大概是13倍，也是处在近10年6%的一个低分位点。我们认为在这个行情的修复的背景下，它是具备一个比较强的向上弹性。那以上就是我们的七月金股汇报，谢谢。
唐老师，您可以发言了。
好的，是到医药了吗？
是的，是。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那个董证券的医药首席分析师唐爱金。那七月份的话，医药的这个金股的话是可孚医疗，可孚医疗也是我们持续跟踪多年和那个重点推荐的个股。那我们觉得七月份的话有望那个走出阿尔法的这个优秀的表现的原因是，我觉得他们的业绩是超预期的。那么可孚医疗是家用品牌机械的龙头企业，那么的话呢是现在眼前今年比较快速增长的原因的话是那个呼吸机，家用的呼吸机和这个电耳听力的减亏，以及贝贝佳这些大单品的一个上量的原因。那么公司呼吸机的话呢，之前是代理了这个瑞斯曼啊，就是国际一线品牌。那么2025年的这个下半年开始啊，就是有自己的自主品牌啊，经过4-5年的自主的研发，有自己的自主品牌来这个开始卖。那我们看到的话，2025年下半年开始，公司的收入就持续的一个加速的因为当时是2045年就开始停卖这个代理的产品嘛，然后就慢慢的这个转就是到停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2025年下半年开始卖自己的自产的一个产品。那么公司的这个呼吸机的话也是对标一线产品的品质经过2年多的时间去得到了市场非常好的认可，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2025年的下半年以来，以及现在26年上半年啊，它都是走出了 远高于消费板块的一个增速啊，它是持续30以上的增长。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话也有30以上的增长，我觉得今年上半年一样也能维持30以上的一个增长。所以就说公司的这个夫妻的自推产品的话表现非常亮眼啊，已经连续数月蝉联了线上的这个国产品牌的销量第一。那么公司的那个健耳听力，就是那个老年人或者是有些这个失聪的老年人，然后配这个健耳的这听力这块呢，就是之前是一直是有一些亏损的啊，就是公司把一些亏损门店进行这个处理，然后的话呢，整个盈利持续提升，今年的话呢，健耳听力是肯定是一个盈利的状况。那么公司那个贝贝家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产品进行了一个重新定位啊，定位到一些这个爱美的这个高端人群啊，就是从这个学生人群往这个女士啊，还有高净值的女士去定位，然后整个产品的单价和产品的品质，以及升级的产品的面料，实现客单价的和净利率的一个提升，消费者的美誉度是有个显著提高。他也是找了这个大牌的明星进行一个广告，以及也卖到了海外，包括亚马逊的这个平台上的话，都是销量比较突出。所以这些复益机、健耳听力、贝贝家这些大单品的一个上量呢，推动了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量力增长，驱动公司一个高速的一个成长。那我们看下半年的话呢，就是公司它跟飞利浦皇家品牌的一个战略合作，因为它是2025年这个9月份跟那个飞利浦签订了合作。那么公司是跟飞利浦的话呢获得了7款产品，包括血压计、体温计、BGM、CGM、血氧仪、肺活量计以及体重秤这些产品在大中华区包含台湾的品牌的授权。那么呢，经过1年多的时间的话呢，公司就把这些产品的话呢基本上都能自主生产出来了。那这个合作的话呢，对于可孚来说是一个双线品牌运营的一个情况，就是可孚本身有自己的一套这个产品生产体系、研发体系和销售的渠道。那现在的话，它在重新注册了一批飞利浦的产品，那么飞利浦的产品的定位的话会更高端和价格会更高一些。假设同样一个这个体温计，可能类似的体温计啊，当然产品的设计和这个规则肯定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就是可能国产的可孚的品牌它可能是定位在几十上百块钱，那你可能飞利浦的品牌可以定位200-300块钱，就是所以的话也会就说这个是一个运行就是双线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增量。那对于可孚来说的话呢，通过承接国际大品牌的技术和标准，显著提升可孚在家用品牌器械的领域的品牌形象和综合竞争力，以及跟京东和天猫这些电商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谈判能力也会提升。那么飞利浦的这个品牌也可以帮助公司的话进军这个高端的家用品牌医疗器械啊，提升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啊，因为本身公司的生产运营能力和这个研发能力都有了。那么的话呢，就是本身自己可孚的品牌定位在中端啊，然后的话现在有一个高端的飞利浦的品牌来运营，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加速的一个增长的状态。所以经过1年多的准备，就是这些很多产品都慢慢注册了，然后也慢慢生产出来了，有一些产品就会在今年下半年进行发布。那我觉得的话，这也会对公司的一个关注度和品牌力都会得到提振，以及二级市场的话也会有更高的一个关注啊。那么下半年尤其CGM 就已经开始销售了，我觉得这些的话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当然从国际化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公司2025年上半年是收购了这个上海华州以及香港的喜曼拿这个两个的这个做国际业务的这个项目的并购。那么的话呢，一个是增厚了公司的这个收入的同时的话呢，然后实现这个渠道和产品的一个融通的协同啊，就是公司本身有一些产品那个国际的话做的就是一般，那可以通过香港喜曼拿这些把这些产品卖到香港的这个渠道，以及的话呢我们的就是说也可以把那个公司的一些产品啊就拓展出去啊，渠道的能力也会有一个拓展，所以实现公司海外收入的话持续的一个突破性的增长。那么大家也知道今年的上半年公司5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发行了 H 股，那么 H 股的一个上市的话也会提高这个国际的投资者和国际的消费者对这个可孚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认知和这个喜好。那我们觉得就是今年2026年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单都应该是在25以上的增长，但是今年上半年应该是在30以上的增长啊，因为2025年当时是上半年还没有卖孵化器嘛，下半年才卖，就是基数有一些原因。但整体的话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最近3年我觉得公司收入都可以做到 20-25左右，今年应该是25啊，因为这个富裕基也是这两年在快速的爬坡嘛。那么这个增速的话，在消费品尤其是这个健康领域的一个消费啊 ,to C 的这种业务来看的话，是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增长的情况。目前对应公司的这个估值水平26年，目前是在 A 股的话是在24倍啊，不到24倍啊，就是因为今年可能25的一个利润增长左右，上半年会更高一些。那么的话明年可能就是不到20倍，就是18-19倍啊。港股的话它折价了啊，港股的话是更便宜，只有17倍，所以的话港股的话如果是投资者对估值更加低的话也是可以买港股的，因为它业绩肯定是都是就是很好的。然后 A 股这边是在24倍的话呢是有25的增速，然后未来两年持续25以上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位置是值得去布局的。好的，这是医药的一个观点。
军工的老师们可以发言了哈。
喂，能听见吗？
可以的。
哎，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那个军工的那个刘天祥，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个7月的金股，这个航天电器啊，航天电器。我们看好航天电器呢，基于两个层面。第一个先看贝塔，就是整个这个行业，电器呢现在应该主要是根据国产算力的贝塔，我们觉得国产算力现在贝塔应该是非常之强啊。说两个点吧，就是第一个是昨天晚上这个国常会是开了会，这个李强总理呢是说了这个要明确要求加快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其实这个就对应的是华为升腾这个超级点，华为超级点的一个这个建设，这里面最核心的供应商啊，航天电器就是其中之一啊。第二个就是看这个 DeepSeek 近期也是宣布了涨价啊，计划是7月中旬之后 V4 版本正式上线后会推出这个涨价的一个这个动作，其实也表明出整个国产算力我们觉得现在贝塔非常之强啊，今年肯定是国产算力的这个大年啊，对，应该属于是一个这个0-1的一个过程，明年应该是一个1-10甚至说1-100的一个过程啊，然后这是行业层面吧。再看公司啊，航天电器呢，就是这个公司，我们觉得它后面这个几块业务布局非常优秀，都是十分的这个受益于国产算力发展的一个这个浪潮。具体来说呢，我们觉得可以分为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在华为那边啊，公司呢是这个直接配套这个华为的这个生成芯片啊，就是910跟950这一款啊。像以前的这个910这部分呢，以前的供应商主要是华丰科技，然后往950时代呢，现在基本上是明确有4家供应商，包括像这个华丰啊、庆鸿，还有中航光电和航天电器。航天电器呢和中航光电呢这两家呢属于是这个后进入者，因为两家以前都是传统做军工连接器的这个公司啊，他们在自身的本身业务规模上做的比较好，然后呢各产线也是比较新的，成本方面也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所以也是凭借产品啊、质量啊、包括交付啊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个优势，去拿到了客户的一个这个信任，也获得了份额。我们估计这两家公司应该至少都会拿到20%-30%左右的一个份额吧，20%-30%的一个份额。然后从我们跟产业跟踪情况来看呢，目前像这个就是这个连接器这块产品吧，就是主要是这个高速模组，它基本上单卡的价值量应该是能够达到这个1.5万左右，按照明年300万卡的一个出货量测算的话，应该对应的是一个超过400亿的市场啊，超过400亿市场，按照4家来分，基本上每家这个输入体量增量都是很大的，都非常大。我们估计电器这块明年的一个增量可能就有一个这个50亿以上收入增量啊，对，这个比较明确啊。这是华为这边。第二个就是这个另一块 CPU 这边，就主要是跟海光啊，海光信息呢应该是国产 CPU 的这个典范啊，直接跟这个英特尔竞争啊，它的 CPU 产品，然后呢电器呢主要是已经是加入这个海光的这个生态里面，在这个产业里面呢这个 海光提供这个 CPU， 然后呢这个电器去提供这个 CPU 的这个 socket 啊，其实领导们可以把理解为是它的这个底座啊，把这个 CPU 装在底座上面，然后再放到这个 PCB 板上面。公司呢是这个电器呢是在5年前就开始在这个布局 CPU 配套 socket 业务了，目前呢已经是这个进入到这个应该是4季度吧，会进入到小批量生产的阶段啊，并且已经是这个成为了这个海光生态，就是光合联盟里面的一个这个光合组织里面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供应商啊。我们判断呢，这个明年的话呢，这个根据产业的反馈吧，现在一些下游服务器厂商已经是给出了140万只啊，140万只最小订单量的一个指引，就对应的是2027年的一个这个服务器的出货量，一台服务器差不多是用2个 socket， 所以明年这块的一个市场空间也是非常之大啊，非常之大。我们估计明年的话，公司这块分收入能做到10亿，28年的话估计会做到能够翻3倍到4倍啊，做到30-40亿啊。目前这个行业呢，主要就2家单位，一家是航联电器，因为它更多是跟随客户比较久，属于是偏定制化的一个需求啊，也是定制化在做研发，所以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性能各方面都比较优秀了，是这个 socket 产品是达到了这个9328拼啊，这个也是非常之高。另外一家公司就是这个富士康啊，我们估计后面两家大概是各50%的一个份额吧，啊，最近公司也在积极的在扩产这一块业务啊，我们预计的话，明年也会带来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这个弹性啊。第三块就是这个半导体这一块，就是半导体的这个测试机以及这个存储测试机啊，这块业务呢，应该是从这个今年上半年开始起量的，这边下游客户就主要是一些核心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头部的测试机厂家，像这个长川科技啊、华丰测控、金策电子，这些都是公司的这个直接客户啊。今年上半年订单呢是这个接近4亿，同比增长的是基本上有400%，达到4亿左右。全年维度看，我们估计今年订单大概在8到10亿，明年判断的话，应该至少是在20亿这个级别啊。因为现在存储还没有放量，下半年到今年四季度吧，到明年这个1、2季度存储肯定会放量。这部分放量的话呢，增量肯定不会小于这个半导体测试设备这一块的业务，所以明年我们判断半导体这块至少是有一个20亿的订单。像公司25年就半导体加存储吧，它25年只有这个1亿，26年今年就差不多有接近10亿，明年的话至少是20亿这个级别，这个增速也就非常之快，基本上都是好几倍的一个增长啊。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公司的光模块布局啊，这个主要是布局了这个EOS 外置光源还有这个光纤背板两个这个方向。国内的话就主要是给这个烽火啊，包括像中信科有一些配套，已经开始有一些小批量出货了，同时呢也间接供了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龙头客户啊。对这块的话，这个远期的话我们觉得收入体量也能够做起来，今年的话估计就有这个小几个亿的收入了啊，小几个亿收入。这是公司几个看点吧，这个再重复一下，一个是这个华为的这个升腾950的芯片的配套连接器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海光的这个 CPU 的 socket 啊，第三个就是这个半导体以及这个存储测试机业务的一个放量，第四个就是光模块这边的一个潜在的一个这个弹性的成长啊。对，然后总体上来看呢，我们觉得公司现在是应该已经逐步的从传统的这个军用航天，就是导弹呐、火箭的这个连接器的龙头公司，逐步的去转身的这个投入到这个国产算力这个方向啊，全面的去拥抱国产算力这个发展的一个浪潮啊。今年呢，这个我们看公司整体上的话，它这个今年的这个军工业务规模大概是在40亿左右啊，这两年基本上都这个水平。我们判断今年应该会略有增长，然后明年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复苏，但整体上应该还是这个增幅不会特别快啊。军品这块大概能贡献一个这个5亿的利润吧，年化大概40亿收入，5个来亿利润，这个基本上就是公司的基本盘，按照以前的定价逻辑，基本上能够值个200亿左右的市值。再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国产算力这些方向，我们把这几个这个 CPU socket 啊，包括像这个华为啊，包括像半导体加存储这几块加起来，我们觉得明年的话应该是能有个70亿到80亿的收入，后年的话28年可能就突破100亿了。这块的话，明年可能出10几个亿元。目前这个我们看公司大概是在300多亿的市值吧，啊，这个第一目标市值我们看700亿啊，长期看1000亿以上啊，长期看1000亿以上。我的汇报就到这里，感兴趣领导也可以联系销售或者联系我们这个东台军工啊。好，谢谢。
好，各位投资者好，我们7月的金股推荐的另外一个标的是复旦的电，复旦的话我们跟踪也比较久了， 那在这个时间点作为金股推荐，主要是基于这个下半年的新互联网的一个加速建设，以及在 AI 应用方面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机遇。先跟对复旦还不太熟悉的连导介绍一下公司。就是复旦的话，它占比最高最大的看点就是它的 FPGA 芯片的这个产品。FPGA 呢，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特性，其实从诞生到现在的40年一直以来，最重要的市场是这个通信还有国防。那么我认为这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觉得当下节点可以看两块这个增量还有弹性比较大的市场。一个是这个国内卫星互联网的一个加速建设，FPGA 它在卫星互联网中用在哪儿呢？首先就是卫星端，通信卫星它有大量的这个数据分发还有处理的这个任务，那么同时呢，太空它也是一个辐射的环境，而且这个卫星上面的物理硬件是很难去及时更换的，所以说发射上天的这个低轨通信卫星它需要用到 FPGA 这种能够并行计算的可以重构的抗辐照的芯片。那么这个卫星的里面主要是有三个位置要用到 FPGA， 包括这个载荷中的天线，然后星上路由，然后以及卫星上的这个激光通信的终端。那我们算下来的话， FPGA 的单芯价值量占比应该是在10%左右的。那同时呢，6G 时代会有大量的这个通信基础设施去实现一个基站上天，那么这块也是 6G 网络最重要的变量还有一个增量的来源。那么像在过去的 4G 还有 5G 时代呢， FPGA 它一直是地面基站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整个这个地面基站的建设也是带动了 FPGA 的需求量和价值量的提升。像从 4G 过渡到发展到 5G 时期，它整个 FPGA 的单基站的用量是从1到3块提升到了4到5块，包括整个单个基站的这个 FPGA 的价值量也是提高了1000美元的一个量级。那么可以期待的是，未来的这个 6G 时代 FPGA 的价值量还有应用量它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也就是说卫星互联网的这个加速建设，它会在卫星端还有基站端对 FPGA 有着双重的这个拉动的作用。那么当前时点看呢，就是下半年，尤其是7月份商业航天它有一些比较确定的节点，包括说长实币啊，包括初级三的这个可回收试飞。那我们觉得在这些催化下，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持续性的表现。那复旦它的 FPGA 是用在这个低轨卫星中，它也是板块的一个核心的标的。那我们认为第二个增量比较大的市场其实是在 AI 的应用方面。那此前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架构中， FPGA 它更多的作用是在于加速卡。那么对于这个数据中心的加速卡来说，它并不需要最高端的 FPGA 芯片，它可能可以采用相对成熟制程的这个国产芯片。那么这块它就不能说是复旦的强项嘛。那么转折点呢，我们觉得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GTC 大会，它推出了它的这个 Rubin 平台的这个核心的配套是 LPX 的 AI 推理加速器的机架。这个里面用到的 LPU 芯片，它是需要通过 FPGA 来和 CPU 进行连接的。在 LPX 的这个架构中啊，每个机架里面有32个 tray， 然后每个 tray 里面呢会有8颗 LPU 去配1颗高端的 FPGA， 也就是说 LPU 芯片和 FPGA 芯片的配比是8:1，然后每个 LPX 的机架里面它会固定包含32颗 FPGA。 那这个时候 FPGA 它的角色呢，它就不再是这个传统的数据中心加速卡， FPGA 它在这个架构中起到的作用是高速节点的互联还有调度。 LPU 芯片需要通过连接 FPGA， 然后再通过以太网或者 PCIe 的接口去和系统里面的其他节点甚至主机进行交互。那么 FPGA 在里面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件和环节。英伟达它是预计 LPX 机架会在今年下半年面世嘛，那么未来的这1到2年这个架构的出货是可以预计的，也会 会拉动对于里面 FPGA 芯片的需求。那这种架构用到的 FPGA 一方面呢是用量很可观嘛，另一方面是它会对于FPGA 有一定的这个性能要求，它就不再是传统的数据中心加速卡用到的这种成熟制程 FPGA 能够满足的，像海外它需要用到这种赛灵思的那种先进制程的产品嘛。如果说国内的厂商也去做这种对标的架构的话，那么它去采购国产的 FPGA 芯片就一定要去采购更加先进制程的产品，那这块我们认为也正好是复旦最有核心竞争力的地方。那复旦呢，它是国内最小推出14和16纳米工艺制程的 FPGA 的公司，它的逻辑单元最高可以达到 4KK， 那这个是在所有的国产 FPGA 厂商中技术最先进的，包括在这个异构集成的方面，公司也是国内最早做 RF SoC， 然后包括 FPAI 的公司。那其实我们复盘海外 FPGA 的龙头的这个竞争啊，还有说发展的历程，这个技术领先始终是厂商的竞争最关键的这个胜负手吧。像FPGA 的龙头，海外龙头赛灵思，它的领先优势也是来源于它的技术优势嘛。那最后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认为，受益于这个下半年国内卫星互联网的一个加速建设，以及海外LPX 机构面世之后，这个 FPGA 在 AI 数据中心的一个角色转变，其实也是为国内厂商打开了一个想象空间。那其中复旦呢，基于它的这个技术领先优势，我们认为是国内厂商中最有望实现对于海外龙头的追赶，然后成为世界级的一个 FPGA 厂商的一个标的，那么也是作为我们一个七月的金股进行推荐。如果说有相关需求的投资者，也欢迎联系我们东财证券军工组。然后谢谢各位领导的聆听，那我的汇报就到此结束。
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东财的煤炭有色首席李淼。那么本次七月的金股的话呢，煤炭这边，然后我们推荐的这个公司是这个浩华能源。那么浩华能源的话呢，它是一家这个动力煤的这个为主的公司。然后它的特色的话呢，就首先公司的主力矿井其实主要都是在这个内蒙。然后呢，为什么去选择它呢？其实我们是认为就是说目前往七月到八月去看，那么煤炭有望逐渐进入到这个夏季的一个旺季。那么对于动力煤来讲的话呢，就虽然可能目前的这个价格可能是在这个前期快速拉涨之后短期是略有这个震荡但是呢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旺季还没有到来，那么后续的这个旺季价格上涨依然还是可以期待所以首先的话呢，我们依然还是看好动力煤的旺季涨价，所以呢我们整体的一个选股思路还是挑选了这个动力煤的这个弹性标的那么之所以去选择浩华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七月除了这个煤价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七月主要是这个中报的一个这个披露期那么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就是说中报这边预期。那么浩华在一季度其实这个3.2亿的业绩的话呢，就是同比非常显著的这个改善那么整体的一个这个业绩增速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目前的话呢，二季度整体的一个这个整个生产经营也都是相对非常的正常。那么考虑到呢，二季度的煤价相较于一季度有接近这个100块钱的一个这个提涨那么目前就说公司由于它的一个这个长协比例相对比较低属于这个现货非常高的一个标的，那么我们是可以期待就是说按照市场价格的一个这个涨幅来看的话呢，公司二季度业绩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环比的一个改善。那么同时的话呢，按照去年其实公司的业绩基数也是相对比较低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体还是非常有希望有一个 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中报的一个这个表现啊，甚至我们觉得就是说同比能够出现50以上的这个增速也是可以期待的啊，所以呢综合来看，就是我们考虑到这个旺季价格的这个上涨啊，动力煤价格旺季的上涨，以及呢在中报就是业绩兑现的情况啊，我们挑选了这个浩华能源这个公司作为这个整个七月的一个金股的一个推荐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按照公司的一个产能情况以及我们对于今年煤价的一个预期啊，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来看全年的角度来讲，公司的这个业绩还是有希望能够在这个15到20亿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近期的话呢，煤炭板块确实有这个非常大幅的这样的一个回落的一个调整。那我认为呢，就说近期的调整更多的还是由于这个事件性的扰动啊，包括就是美伊这个冲突的一个这个交易，然后以及呢就说前期矿难其实造成板块有了比较明显的上涨。那么目前阶段的话呢，也是在交易就是这个矿难影响的一个这个消除啊，再叠加就是说有一些市场风格和资金面的一个扰动啊。那么从这个这种非基本面的这个原因来看，其实造成了近期板块的一个大幅的下跌。那我们认为目前呢，浩华就是按照今年的一个这个业绩预期来看，我们认为目前的估值水平其实已经到了这个10倍以内。那么如果按照900的煤价预期的话呢，目前的估值水平也就是在这个8倍左右。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从这个估值水平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非常具备相对的这个吸引力啊，并且呢公司在去年其实是有这个大比例的分红啊，那么分到了这个70%的一个这个分红水平。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今年能够进一步的维持这样的一个这个分红的话呢，我们认为从股息率的角度来看，按照这个目前今年的这个业绩来看也有6个点以上，那么按照900的这个煤价来看的话呢，有接近8个点的股息率，也算是相对有一定的一个安全边际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七月的金股，然后是给大家推荐这个浩华能源，那么也是代表我们看好这个目前煤炭板块的一个这个机会，尤其是看好动力煤上涨的机会。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认为就是说浩华基于它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一个这个变化的话呢，我们认为也是有相对的这个无论是价格上涨还是业绩的这个个股逻辑啊。那么以上就是煤炭这块的一个观点汇报。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东财建筑财经专家于亮，那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个罗曼股份的推荐。那么自从去年我们推荐以来呢，公司的这个股价已经是录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涨幅。那么在当前时间点呢，就是我们仍然是继续做一个重点推荐，那么主要还是看好这个公司云边端一体化发展的这么一个拐点啊。那么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八部门是发布了一个相关的这个意见啊，继续去这个要求增加这个算力设施以及这个计算中心相关设施的这么一个建设进度。那么同时呢，是明确的提出了要求这个增加云边端一体化的这个协同场景。那么并且呢，就是也要求这个AI 智能啊，能够更好的和一些工业场景啊，包括一些这个元宇宙场景去做结合啊。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从这个行业和自身来讲的话，就是公司都是一个非常受益的标的。首先呢，就是公司目前来讲，AIDC 服务这一块，在手订单加框架协议仍然是有这个660亿啊，就是比较的这个充足。那么一季度呢，就是由于整个这个储存价格上涨比较多，那么公司的这个项目执行呢是有所滞后啊。那么二季度的话，就是根据我们的一些调研反馈，公司总体来讲的这个交付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平。那么环比二季度呢，环比去年四季度啊，应该是一个相似的这么一个水平。然后整体的这个3-4季度我们认为可能会比二季度还要好一些。因此来讲的话，就是今年我们认为就是公司 AIDC 服务这边，五桐树这边仍然是有这个5亿左右的这么一个利润。并且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六月初的话，这个公司也是发了一个小额快速的这么一个预案，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融资是部分是要用于这个 AIDC 算力建设的啊。那么我们就是也认为就是也体现了就是公司下半年这个项目加速的这么一个迹象啊，所以就是这块的这个 这个项目储备首先是比较充足的，并且就是自今年以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司云边端一体化的这个服务是加速的啊、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国产卡就是国产卡使用国产卡为主的这么一个公司，那么这公司的这个直接的这个数据中心下游购买方呢，一般就是政府和这个央国企啊、那么从穿透的这个下游来看，基本上来讲也是一些像是这个政府相关机构啊，比如说是学校、科研单位、医院等等啊，那么这些这个企业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流程相对固定啊，但是对于这个成本和保密性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和敏感度的，因此来讲的话是天然比较适合做这个端测推理啊，甚至是这个本地化部署的这么一批企业，所以公司的这个客户基础呢，首先我们认为是相对比较好的。那么从公司的这个公众号的来看的话，就是2月份公司是成立了这个医疗 AI 联盟啊、然后目前来讲这个公司是已经这个帮助医疗联盟里的一些企业啊，去做了相关的这个就是智能化布局以及相关的这个 agent， 然后就是公司今年呢，在这个端测也是推出了一些这个就是自己设计的低功耗芯片啊。那么对于这个成本敏感的这个端测来讲呢，就是我们认为相关的这个布局也是比较关键的啊。那么因此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公司目前在这个云边端一体化的布局是相对比较完善，并且是在这个逐渐加速的。那么我们首先是也看好这个公司后续这一块的这个发展，并且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能够做到这个就是更加进一步降低成本的话，那么未来甚至就是说有可能是可以试着去尝试一下这个 C 端这块的这个突破啊，这是这个云边端一体化这边。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之前这个意见也是提到了与元宇宙等工业场景的这个融合啊，那么之前呢，罗曼也是收购了这个就是英国的一家老牌的这个国际头部的 MR 设计企业霍洛维斯，那么最近呢，就是由于线下这个场馆线下体验馆的这个普及，那么可以看到霍洛维斯的这个招聘是这个显著的这个加速那么在这个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都是有这个非常强劲的这个扩张计划，并且呢，就是霍洛维斯在北美地区也已经尝试了一些 AI 健身馆之类的这么一些业务，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公司的这两块业务也是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协同潜力啊，也是这个比较符合就是国家政策的这个导向。最后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公司总体来讲的话，这个它在小额快速的这个预案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就是有一部分可能也会用于这个计算中心的运营，因此我们判断呢，就是下半年的时候，可能公司的这个 token 自持业务也会逐渐的这个起步那么根据我们对于一些上市公司相仿业务的这个统计，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相关业务的这个毛利率都在40%-50%左右那么也是显著的高于这个公司 ARDC 服务这块25%-30%的毛利因此长期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块也慢慢的可能成为公司新的这个成长动力因此来讲呢，就是我们认为公司今年的话在手订单充沛，有业绩保底并且随着云边端一体化的这个加速以及就是相关的一些协同场景，包括 token 自持业务的这个启动，那么估值端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这个空间，那么在这个点呢，也是做一个这个重点，继续做一个重点推荐以上是这个关于这个罗曼股份的观点，谢谢。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东财家电的秦一超。我们的七月金股呢，依然是美的集团熟悉我们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其实是把美的在这几个月一直是放在核心的金股推荐 highlight 的一个状态下说一点现在边际上就是应该说尤其是进入到6月份以来的市场是以美的为代表的公司是长板更长，当然短板也确实是短的一些大家能够在是两周之前的这个社零数据上能够看到国内市场就是家电5月份的数据是一个大概-15%这个级别的一个下滑，这个数据其实我们早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预期了 我们早在去年的中期策略和年度策略都曾经跟大家提示说，在2627累计的国内社零的失速，相较于25年的高位，大概累计的失速会达到25点这个级别，就是因为退坡在完全没有这个状态下的必然的情况。这个呢，其实最后是一个落地。在去年时候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不太关注，那现在其实大家逐步的去相信。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时点仍然甚至更加看好美的，是因为它的长板比大家想象的更长。我之前呢，我一直跟大家聊的是说美的有核心的四个圈啊，就是我们说大 B 端1/3的业务，复合的增速并且盈利的提升，然后海外的这个部分里边的新兴市场加上空调的主业增量，使得它在中国家电里边跑赢，然后国内的份额相对提高，虽然在行业被它下行下，但是国内的份额抢占，包括寄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龙头格局，以及第四个圈最后是利润上的一个留存。我一直说这个逻辑，但是其中我们去看啊，就是进入到现在这个边际上的就是海外空调的需求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加的爆发和热情。今年的厄尔尼诺现在在发到这个状态下，在尤其是欧洲南亚这些区域里边的异常高温，大家在一些很多的报告上也能够看得到。这个要说明一点，就是其实呢，全球除了中美日韩四个国家之外，其他的区域基本上是没有空调普及的，尤其是像比如欧洲，欧洲过去其实就是一个渗透大概20-30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说三高啊，就是单价高、安装高、安装费用高，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电费高啊等等的这个原因。但是今年的这种状态其实是我们把它称作为强制高温刺激，就是如果咱们熟悉的话，就是中国其实往往到7-8月份也会进入到强制高温，就通常4-5-6月份当出现几天30度级别的高温的时候，大家会做前置购买，因为会假设说哦后边就是暑期会热起来，我早前买空调。但是7-8月份的时候，基本上销量会跟超过当月超过36度级别的这个温度去做深度绑定，因为36度已经是人体的临界温度。在这个温度下，如果你不用空调，你甚至就可能就生存不下去，所以你一旦这种状态下就必须得去啊，就是赶紧去做补气。现在的海外市场，我们如果去看什么法国这些区域里边40多度的这种状态，就属于一个强制高温的这样的需求阶段。而在这个背景下，其实这个过程是曾经历史上发生过一次很大的，上一个版本的就是主导者就是日本的大金工业。大金空调就是当时在2003年那一年的欧洲超高温的背景下去做了灵活的布局，抢占份额，然后包括它又比较就是准确的去判断产业链，最终呢它在差不多2002到2006年这过程中，从大概10个点出头涨到16个点的这样的一个当这个欧洲的这个龙头品牌。现在的中国的美的其实正处于这个关联期，因为全球这个需求呢算是一个就什么一个泼天富贵落到空调企业上来，但是能够完整把这个需求给接下来的，其实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美的。美的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它是全球最完整的架构布局的公司啊，就是以欧洲为例，它可以在比如说欧洲本身的就是几个工厂，包括还可以从埃及工厂和巴西工厂啊，甚至土耳其工厂等等好几个工厂里边，我都可以去做联动的去做销售。当然还有中国的主产业链也在全盘的去向海外输出，就是在就是可以灵活并且有充分的产能余量接住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看到其他的品牌可能到了一个什么售罄啊饱和，但是美的能够迅速的去补上上去，它的市场覆盖包括这个对应的能够订单落地服务的到位，本身就是在就是这些市场里边的品牌口碑落地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加分项就是如果说呢今年的5月份的就是中国的家电出口数据这个数据呢是同比增速15%加，然后环比增速5%左右，这个数据如果把它理解成一个出口的国内边际拐点的话，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去判断说6-7-8月份的出口数据会比5月份的数据明显的再高一圈，可能我预期会到可能40%这个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同比增速。而 像美的这种标的，它甚至在海外本土供应的这样的一个报单会比，就其实是比国内的这个输出的过去的这个增幅可能会更大得多。因此呢，其实说在现在这个边际下，它的长板比我们想象的，尤其在这段时间里边要长得多，并且它在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就是我们说往后去看啊，这个市场是一旦美的在海外的龙头的信任度确立下来，那么它对整个美的集团的包括其他的品类的海外输出覆盖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就是我们说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当年的大金自从在就是欧洲市场胜出之后，其实保持了长达十数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垄断。那么美的从一个代工再到走向主导品牌，再到品牌，我们说如果今年如果能够成功确实成为全球龙头的话，那它海外这条线的就是这个增幅就基本上就完全能够 cover 得了，甚至有足够的余量啊，把国内的这部分的短板还有足够的余量去保障这个增长，而对应的这个美的的估值到今天为止是不到12倍一个状态，那我们觉得是说是一个非常具备稀缺低估的状态的标的，并且你可以它的属性是你一旦你持有了它，你可以非常安心的把它当做一个就是类似就是这个红利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回报资产，是可以非常安全的每年有15到20个点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类型的标的，所以我们在现在边际试验下仍然是做强力的加强性推荐。以上是我的观点，谢谢。
哎，好呀，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东财视影的分析师秦一方。那我也将跟各位领导就是汇报一下我们七月份的金谷万城集团。就首先来看的话，就是虽然说今年大家其实对于消费板块的情绪啊比较悲观，但是我们从真实的跟踪下来，确实一部分首先就是偏顺周期的消费，它是处于一个复苏或者是一个偏弱复苏的一个通道，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处于 K 型分化的一个下端，这种偏折扣零售跟效率的这样的一个业态，以零食量贩为主啊，这样的一个业态其实今年的这个景气度反而是比去年的这个程度还是要好的。首先我们看这个开店的一个情况啊，因为零食量贩像万城集团去年是净开了4000多家门店，但是今年其实从一季度以来我们其实就看到这个开店的速度在提速，那并且的话就是一季度的话公司是落地了1500家门店，往年一季度其实因为是春节包括就是天气冷的原因是不太会落地门店的，那同时的话我们看到二季度其实这个速度依然是在加速，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说加盟商他愿意还是去开这样的一个折扣零售的门店，一方面就是说从去年我们看到公司去通过一些运营的改善和优化，其实这个单店的这个表现其实已经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增长的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那从去年三季度以来的话其实这些加盟商就发现哎，我们其实在开店的这个情况盈利是在改善的，所以加盟商其实去开店的这个意愿是在提升的。那其次的话就是今年确实我们看到就是说从万城的报表上它的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单店的平均的增长啊幅度是非常可观的，就是报表上的这个单店增长的幅度是有双位数以上的，那从我们调研下来就是二季度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势头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说二季度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单店修复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其实开店也是在加速的，因为连锁行业的话核心的两个指标就是开店跟单店，那目前从这个景气度的一个表现上这两个指标依然是在超预期的通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零食量贩今年的这个行业的景气度是比去年还要高的，但核心也是在于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偏折扣零售的这样的一个业态，因为它效率的这个领先程度确实是太高了，那在效率的这样的一个优化的过程中它同时又给消费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体验跟情绪价值，那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其实客户在这个在乎这个所谓的性价比跟质价比的同时他依然会在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回报，所以我们看到说就是目前这个业态它依然是在虹吸其他的 的一些这种业态的这样的一些流量。那从整个业绩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像零售量贩这样的一个赛道依然是属于消费板块里面，特别是内需的消费板块里面非常非常景气的这样的一个标一个方向啊。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万城集团今年一季度的收入其实是有50多的增长的啊，那利润的话其实是规模端其实是有193的增长的，这个速度其实在整个这个内需消费里面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从二季度的来看的话，我们预计万城集团的收入依然会延续一季度的50以上的增长，那利润的话也是翻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从全年来看，因为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当前加盟商因为盈利能力的一个改善，所以他们的开店的这个意愿是比较高的，所以今年大概率我们会去上修全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店的速度。所以从全年的角度上来讲，整个的这个万城集团的这个收入也好，业绩也好，它依然是有持续上修的一个概率。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它体外还有一部分少数股东权益后续是待收回的，那从整个65%左右的规模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公司现在整个全年26年大概预计是有25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对应今年的这个估值其实只有13倍。对于一个这么高速增长的一个成长股来看的话，当前确实是已经到了一个估值的底部。所以我们觉得说进入到七月份，一方面它有一定的这个发业绩预告的一个概率，其次的话就是说进入到这个七月底八月份，其实大家也会去博弈这样的一个高景气度标的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那其次的话就是因为今年确实是开店的这个情况是比较超预期的，那其实一部分的开店它对应的是明年的业绩，所以我们也觉得说就是从明年的角度上来讲，整个的这个零食量贩的这个景气度依然是不用去担忧的。所以其实消费里面它依然是有整体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比较景气的一方面，然后所以我们当前觉得是一方面景气度非常高级，估值回到了一个很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这样的一个高景气度标的，并且我们觉得从这个可持续性也好，还是说该业态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去做一个推荐，有详细的这个需要交流的话可以再去联系我们团队进行具体的交流。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
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化工组的马小轩。然后我简单汇报一下我们七月份的金股恒力石化的推荐逻辑。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说，不管短中期的就是现在这个海峡通行预期下的这个需求逻辑也好，还是说长期回归宏观趋势也好，我们认为的话像恒力这种低估值的化工龙头的话，现在还是在一个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配置区间。就第一点的话，因为现在也是就是二季度过完了嘛，然后上半年的话整体油价上涨就是带来了公司也比较显著的这种库存的收益，包括产品的价格价差呀也都有提升，然后一些副产品像硫磺啊这种价格的暴涨其实也是就是贡献了比较可观的利润增量嘛。然后从七月份来说的话，首先因为进入业绩的兑现期嘛，所以说市场其实对于化工这边业绩的关注度其实是有一点提升的。然后三季度的话，就是就下半年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因为原料的整个成本太高，然后会出现亏损。但是实际上的话，其实就整个石化下面产品的价格的下降速度其实是要慢于原材料的下降速度的。然后再加上其实六月份之后，那公司整个的原材料的采购基本上就是在随行就市的，就是一些刚需的采购。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高价原料的这个成本的担忧，其实这个成本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年化到整个利润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会比较可观的。那其次的话就是短中期而言的话，就这个原材料就这个油价来讲，因为目前的市场还是比较倾向于这种就是回归这种海峡通航的这个叙事嘛。那我们的观察的话就是近期的话，因为像迪拜油它是深度贴水布伦特的，但我们分析的话就主要两点原因吧。那一点的话就是因为主要的产油国像沙特的这个 OSP 其实一直在下降，其实是有在低价抢份额的这种可能的，就是所以也在倒逼现在迪拜的现货价格下降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刚通行的话其实运费 就是现在还是比较高的程度，就是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对原油的需求是形成一定抑制的。那其实这个并不是结构性的这种需求的萎缩，那么因为也即将进入成品油的需求旺季嘛，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油价都是有一定的托底的。再加上就是海湾那边部分油气设施被迫关停之后，其实它的就是瞬时恢复生产能力的，就是这种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就这次海峡解封之后的这个原油会有一个快速的一次性的计价，并且跌幅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这个是成本端，那需求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传统的金三银四期间，其实因为下游的产业链，聚酯下游的这些产业链，因为原材料成本比较高的原因，其实还没有开启补库。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像PTA 呀、啊，然后 PX 这些都是处于库存底部的，再加上欧美那边夏季是属于这种出行旺季嘛，对于汽油的需求会增加，然后再加上对于这个混合芳烃的需求增加，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倾向于这个油价趋于稳定之后，下游的需求是会形成一定的反弹的。然后第三点的话其实就是回归宏观叙事，因为海峡解封的这个预期下，其实宏观的需求还是比较稳定的。那商品的话，其实也有望就是回归正常的这个淡旺季的供需，像整个大连化也好，然后包括长资也好，因为新增的产能，就是其实在三月份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讲的这个逻辑，就是因为新增产能在减少，然后行业的集中度是在进一步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的供需格局也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说就是从放长远来看的话，我们也认为就是对于整体的一个供需格局，包括价格和价差的稳定，其实是有一定的支撑作用的。那我们也认为现在就是比较适合的去就是配置这些低估值的化工龙头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区间。那以上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对于恒力石化的一个观点。然后对于这个公司的话，其实我们有更高频的价格价差的这个数据的跟踪，然后包括估值模型。那各位领导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也可以联系我们化工团队或者是对口的销售。那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东财海外的分析师向瑞。今天给各位投资者推荐一下这个七月的金股。我们七月的金股的话呢是网易啊。首先的话呢，整个游戏板块啊，在今年整体的一个表现其实相对不是特别亮眼。一个方面的话呢，是因为去年基数相对比较高，所以说今年整个业绩也好，营收也好，看着就没有特别夸张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增速相对来讲就没那么高。第二个方面的话呢，还是来自于说今年整个上半年的一些pipeline或上线的游戏里面，就是出现那种大爆款的这种概率啊，或者说能够拉动整个板块估值提升的这种游戏啊，其实并没有说出现，所以说今年整个游戏的话呢表现的相对平平吧。但是我觉得到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呢，网易这家公司或者整个游戏板块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关注的。首先是整个游戏板块它那些利好嘛，包括政策上支持啊，版号放开啊，还有就是说渠道费用下降啊，这些点嘛，包括 AI 的降本增效嘛，这些点我们讲很多了。但站在这个时间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其他的点吧。一个就是说整个板块估值呢现在差不多total PE 无论是 A 股的还是港股的，基本上也就十倍出头一点啊，加上这些公司自己本身的一些分红也好，还是股票回购也好，分红率还是相对比较 OK 的哈，就是整个性价比和安全边际都还是蛮 OK 的。第二个点呢，就是说6月30号嘛，马上进入暑期档了。因为暑期档按照过去整个游戏板块的一个经验来讲的话呢，每次的暑期档其实大家都还是会找一波的，因为一些小孩放假呀，会导致一些游戏的数据冲一个新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两点的整个游戏板块哈，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在这个时候建议关注一下的。那整个七月金股的话呢，我们选的是网易哈。那网易的逻辑的话呢，我们认为后面有几点哈。首先呢，就是进入港股通的一个增量资金，因为前几天网易自己也发了一个公告嘛，预计是在9月份差不多就可以进入港股通。 那南下资金的话呢，我觉得无论是说主动还是被动的，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配置啊。那可以参考一下当年阿里啊或者其他公司入通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啊。一些增量资金呢，我觉得一方面增加流动性，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可能也能带来一个整个估值股价的上行啊。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是来自于接下来 pipeline 啊。我觉得接下来比较重点关注的产品就是幽暗之海嘛。这款产品的话呢，我觉得市场上现在还是有一些预期差的哈，就是它的玩法的话呢，它是它的玩法的话呢是一个就是航海类的一个开放世界的一个玩法，然后是由那个 Joker 工作室差不多花了7年时间打造的一个这种开放海洋世界 RPG 游戏，差不多7月9号呢就会进行一个PC 端的攻克，移动端的话呢7月内的话也会进行一个跟进，而且是三端数据打通这样的一个玩法。整个玩法的话呢，其实我看一下 demo 啊，它的融合了一些就是比如自由航海的这种即时炮战，还有陆战的回合制，还有 roguelike 的循环，以及是说多周目策略的这种双轨战斗啊，就整个玩法还是比较的一些新奇，而且整个地图啊还有一些这种场景啊建设的还是蛮不错的哈，包括整个美术风格也是比较新奇的，所以这款游戏的话呢，可能市场之前预期不是很高，但我觉得现在数据来讲的话呢 CapTap 上面预约量达到差不多接近150万了嘛， B 站差不多有50几万嘛，就是全网的预约量已经是2-3千万这样的一个体量了哈，就这款数据的话我觉得还是相当亮眼的。那整个幽暗之海的话呢，我们自己就是凭借经验去估的话呢，可能首年的流水哈，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往50-60亿去冲一冲的哈，这个里面可能 PC 占比会稍微高一点点啊，所以说整个接下来网易的话呢，整个7月会有一些新款产品上线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催化，而且后续的 pipeline 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比较明确吧，包括明年可能年就要上线的无限大这种都市开放世界，对吧？而且是全球同步发行，全平台同时发行这样的一个节奏哈，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 pipeline 啊，我觉得都在我们之前推进，所以说我觉得网易呢是现在整个游戏状态是长青游戏呢表现一样稳健，那新游戏呢就遗忘之海，对吧？马上上线会公布一些新的增量，然后像那个明年也还会有那个无限大这样的游戏继续去催化整个公司游戏业务的一个成长。那第三个逻辑点呢，我觉得在于说利润率的一个提升啊，这个利润率的话呢，它不像去年一季度是来自于说营销费用的一个下降啊，当然营销费用呢更多来自一些组织架构啊人事结构的调整啊，那我觉得接下来它的整个营销整个利润率的上行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点啊，第一个点的话呢还是来自于说后面的这种 DN 收入里面，其实 PC 端的占比就会比较高啊，因为你看它过去发的很多游戏运营也好，还是说一些其他的 PC 端游戏其实占比是比较高的啊，那 PC 端游戏的它的 margin 来讲的话呢是比移动端还是要高很多的啊。第二个点的话就是说渠道端的费用在下降啊，这个包括说苹果也好谷歌也好啊，整体渠道端的整个费用下降的话呢，我觉得也会增厚说整个网易的利润率啊。那第三个点的话就是 AI 的一个降本增效啊， AI 这个对于网易来讲呢，我觉得它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降本增效，而且说几个互联网巨头比起来哈，我觉得 AI 对于网易来讲其实逻辑它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催化，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利空，对吧？它而且竞争格局会比较好，所以说几个互联网这个龙头里面的话呢，对吧？综合考虑格局也好，还是说 AI 的影响也好，那我们觉得网易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在 AI 里面受益降本增效的这样一个逻辑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七月金股的话呢，我们这边是推荐的是网易啊。那总结一下逻辑的话，就是包括说整个游戏板块啊，这个时间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二个呢，就是说网易9月入通的话会有一个增量资金。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网易接下来遗忘之海也好，还是说新的 pipeline 也好，可能节奏上会比较 OK 啊。然后第四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好未来整个网易一个利润一个 margin 的一个释放节奏啊。那以上呢是我这边的发言啊。